方明杰几乎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的家，他的脸色惨白，仿佛连推门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爸爸，你回来了。
应该是听见了车子开进车库的声音，一个活泼伶俐的女孩子满脸欢喜地将门打开。在门外可以看见屋子里布置了彩带，正在举办着庆祝活动。女孩是明杰最钟爱的女儿方玉婷，今天是她18岁的生日。玉婷梳着漂亮的公主头，一双水灵的大眼睛，小巧的令人想捏一下的鼻子，从这张脸上所散发出来的笑容，有着惹人疼爱的魅力。但原本兴高采烈的心情，见到父亲的模样，也不禁有些愕然。没有搭理女儿，方明杰兀自走进屋里。屋子里的其他人也纷纷感到异状。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子走上前来，拍了拍明杰的肩膀。
明杰。
这名男子叫林哲仙，是方明杰大学的同学，也是方明杰任职的公司老板。哲仙和方明杰的交情深厚，相对于明杰木讷的性格，林哲仙能言善道，精于社交。修长的脸型搭配一副金丝眼镜，更是增添了几许知性的气质。在学生时代，方明杰就一直处在离群所居的气氛，打从一开始和大家还颇谈得来，然后单纯的觉得维系人际关系是很麻烦的差事，最后逐渐被团体所孤立。即便升学重新编班，也都只是一再重复这样的情境。曾经在上高中的时候，有个在班上人缘相当不错的同学，主动地找明杰聊天出游。然而长久下来，明杰发现那位同学经常在结算的时候让他去付账，烦闷的工作也多半推给他，让他心里感到十分的不满，但不愿意扯开来翻脸。明杰也只是尽可能拒绝了对方的邀约，谈论的言辞也显得敷衍。有天他在走廊上听见那位同学和其他死党聊到关于自己的事儿之后，他决定埋首于书本中，将自己封闭起来。而学校的辅导对象永远是成绩不好的学生，明杰自然也不会成为显眼的目标。如同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，班上的同学互丢水球，但没有人敢丢他，或者说没有人愿意丢他。方明杰顺利地考上理想的大学，在大学认识了林哲仙。林哲仙对方明杰照顾有加，他有着明杰难以望其项背的人脉和社会经验，无论在找租屋或者选课等等诸多事务上都帮了大忙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林哲仙出来创立公司，而明杰则是继续攻读研究所，在导师的推荐下进入工研院，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。在一次闲聊中，了解到明杰的研究内容对公司的发展极有帮助，林哲仙便极力游说明杰带着技术出走。转换跑道后的明杰，为了能够抢先研发进度，有过一段夜以继日埋首工作的艰辛时期，总算以新的专利成功开发商品。加上林哲仙灵活的交际手腕，公司得以在业界占有一席之地。说起林哲仙， 方明杰自从与他结识之后，就一直为他复杂的男女关系忧心。林哲仙非但来者不拒，更是积极出击。不管是系上的同学，还是学校附近冰品店的老板娘，都成为哲仙向明杰夸耀的战利品。因此，当他得知林哲仙宣布要结婚的时候，感觉实在很不真实。哲仙结婚的对象是在小学教书的徐佩琪。更令明杰意外的是，两人竟然是由父母安排的相亲认识。见过佩琪后，明杰也不得不佩服哲仙的眼光。佩琪的性格贤淑端庄，是一位终身伴侣的优秀人选。对此，明杰总算是为哲仙感到欣慰。果不其然，柔顺体贴的佩琪在往后的生活上也扮演着哲仙的贤内助。
方叔叔好。
一旁的男孩腼腆地打了招呼。他是哲仙的长子林成言。成言得到父母的俊美资质的遗传，个性则是和母亲一般文静，比玉婷早出生几个月。两个人都是今年准备要升大学的考生。明杰径自走进房里，关上房门。
唉，就让他静一静吧。
林哲仙叹了口气。今天明杰的心情低落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就在同一天，也就是玉婷出生的同时，玉婷的母亲陈雅慧因雪崩而过世。也就是说，玉婷的生日也是雅慧的忌日。雅慧和明杰是在大学的联谊会上认识的。雅慧活泼外向，没人知道她究竟看上了明杰哪一点，主动搭上在角落喝饮料的明杰。两人从此开始交往，直到工作结婚，一直是旁人所公认的一对。雅慧的死亡让明杰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一想到幼小的女儿以及哲仙和佩琪不断的鼓励照顾，终于得以重新振作。所幸在公司的许多应酬事务上有哲仙的包容和支援，省去了许多交际应酬的功课，日常生活中也得到佩琪诸多协助，明杰才得以兼顾家庭，伴随玉婷的童年。不知不觉已经过了18个寒暑。把自己关进房里，方明杰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。是呀，都18年了，原以为自己早已顺利地走出阴霾，却没想到只在一瞬间，整个世界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今天早上，方明杰收到由律师事务所寄来的一封通知函，叮嘱他到律师事务所一趟。
这是林夫人所委托的包裹，依照他的要求，在他死后18年将这个包裹交给你。如果您已经不在人世的话，我们就必须将包裹销毁。
律师的语气就像转送礼物给朋友那样平常，但是对于明杰来说却感到无比的困惑。
雅慧她为什么留了这样的东西给我呢？要在死后18年是什么缘故？
包裹中有一则信封和一卷录影带，信封里是一封信和一份证明文件。明杰迫不及待地读了信件的内容，确实是他记忆中雅慧那娟秀的自己。
哥哥们，倾听网最新地址，请查找 QQ 号2077-090-007，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。